德鲁杰克逊1828年当选总统，但系是否要参选连任，杰克逊举棋不定。一方面佢年事已高，身体唔好，但系另一方面杰克逊又好想知道自己嘅政纲是否得到选民嘅肯定。杰克逊最后决定参加竞选，如果当选连任，做一两年然后辞职，让贤俾副总统。杰克逊总统将他的计划讲给他看中的副总统人选马丁·范布伦知道。他1830年提出这个主意的时候，范布伦还是他的国母卿。范布伦感谢杰克逊的赏识，但是婉言拒绝了杰克逊的提议。他认为这样做无异于在政治上走钢线，他不想被人说自己是通过私下交易做总统的。杰克逊并没有立即放弃，他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不断游说范布伦。但是范布伦亦好坚定，他同意出任副总统候选人参加1832年大选，但是不想成为一个没有经过人民选举的总统。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杰克逊的健康状况亦开始出现好转。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医生通过手术拿出杰克逊膊头里面的一粒子弹。杰克逊因此开始认真考虑做完第二个任期。杰克逊在20年前的一次决斗中受伤，子弹留在膊头。这粒子弹使他十分苦恼，受伤的膊头有时甚至动不到。医生不敢轻易拿出子弹，怕杰克逊的心脏无法承受。大选年年初，一位医生对杰克逊说，他觉得子弹很容易拿出，继续留在体内会使整个身体受到毒害。杰克逊决定立即动手术，手术只是用了几分钟，子弹拿出来之后，杰克逊的健康迅速改善。关于这粒子弹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有人提出杰克逊应该将子弹还给跟他决斗那个人的家人，结果那家人表示拒绝，还说杰克逊保留这粒子弹已经20年了。按照法律，杰克逊才是子弹的主人。有人提出不够20年，19年而已。那家人说不要紧，杰克逊将子弹保管得那么好，差一年都无所谓。1832年的总统大选非常激烈，杰克逊是民主党候选人，亨利·克莱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克莱得到美国银行行长尼克拉斯·彼得尔的支持，他还有全国1/3报纸的支持，因为这些报纸都欠了美国银行的钱。大多数有钱人亦站在克莱的一边，而同时农民和劳工阶层是杰克逊的坚强后盾，他们组织游行集会表达对杰克逊的支持。选举日当日，选民证明杰克逊仍然是他们拥护的总统。杰克逊和克莱之间票数的差距远远超过4年前杰克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之间的差距。选票清点过程中，克莱的一个支持者说，消息的传来就好像是一场寒冷的风暴。最后杰克逊得到大约688,000张选票，克莱得到大约473,000张选票。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杰克逊的票数是克莱的4倍多。马丁·范布伦是杰克逊的副总统竞选拍档。杰克逊从自己的竞选连任中提出自己的政策深得人心，其中亦包括他关于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在1836年结束后不再延长的决定。杰克逊决定不再将联邦资金放入美国银行，而是转到各州的银行去，这样美国银行可以动用的资金就大大减少。这项计划听起来容易，但是执行起来就没那么简单。美国银行的宪章规定联邦资金应该放入美国银行，除非财政部长另行规定。杰克逊手下的财政部长和美国银行关系非常好，因此不肯按照杰克逊的指令行事。杰克逊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能够先解除现任财政部长的职务，但是这位财政部长位高权重，杰克逊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只好另觅蹊径，最后决定重组内阁。杰克逊任命当时的国务卿出任驻法大使，任命财政部长继任国务卿，然后任命一位新财政部长。 结果证明这个是一大错误。新财长拒绝将联邦资金放在美国银行以外的任何地方，亦不肯辞职。杰克逊没办法，只好又解除他的职务，再换另外一个人担任财政部长。新财长一上台，立即下令，从1836年10月1号开始，联邦资金全部存入23家州银行。他没有将美国银行里面现有的联邦资金拿走，决定叫美国银行用这笔钱去付款，直到用完为止。美国银行行长尼克拉斯比德尔毫不示弱，他下令立即收回美国银行的所有贷款，同时还取消流通领域内民众当作货币使用的大量票据。这些行动在国内造成严重的经济困境，很多公司因为无法偿还贷款或者是借不到钱而被迫倒闭，很多人亦因此失去工作。尼克拉斯比德尔将经济困境归咎于杰克逊政府，他说美国银行被迫采取强硬措施，因为他们失去政府资金。他还告诉民众可以对杰克逊政府提出抗议，对杰克逊的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将杰克逊称为安德鲁国王一世。很多商业社团都强烈要求杰克逊将联邦资金重新转入美国银行。杰克逊对其中一个社团说，我绝对不会将资金放返入去，亦绝对不会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如果你需要帮助，去找尼克拉斯比德尔。杰克逊的举动使他的不少支持者深感担忧，关闭美国银行会带来严重的长期影响。国会里面一些杰克逊的支持者找到杰克逊，提醒他有传闻说一些部门正在组织在华盛顿的集会游行，他们还告诉他这些部门打算占领国会，强迫国会将联邦资金重新转入美国银行。杰克逊回答说，我真的要看看这些到国会来的部门，我要将他们的首领吊死在高高的地方，这样就不会再有人试图武力控制国会。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